郭师兄能听到不？
能听到。
喂，
我说话能听到吗？
我这边去，这声音是稍等啊。
不用通知，来了就来了，不来就不来，没事没事。
是是，好，对对，没关系，我们人少还更好聊，不用去，我也发过那个广告了，今天茶馆的广告已经刚刚发过了，没关系，我们有多少人，人不在人多人少。那个，那我们今天茶馆就继续吧。郭师兄还是你的这个内容，你清源一四二室，都是你的啊。那个药山维演的这个内容比较长，包括后边这个还有他下面的法事，你就看我的那个文件吧，发给你的文件。是的，是的。
好的，收到，收到。
那你就开始吧。
好的好的，我来之前是犹豫到底在哪儿，现在有一个 QQ， 有一个这个，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哎呀，开始开始。上一次说到了药山起了一个头，药山到了马祖这儿，后来呢又回到了石头这里，我这里针扎不入，我这里时常栽花，然后药山和这个没啥讲的，没啥讲的，咱们还是针对修行的还好一点，不针对修行讲这些东西都很无力，无力。上一次有可能是说到这儿了，石头说言语动用没交涉，他说非言语动用也不相干。那石头说我这里针扎不入，他说我这里石头栽花，头然之后居黎州药山，海众云会，这就是药山，他出山了，这么说吧，他就是他。药山禅师他之所以叫药山禅师，就是因为他住在药山，其实药山维严他是维严禅师，他的名字叫维严，因为他住在药山上，就叫他是药山禅师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这个应该是没讲，这个是应该是没讲。看第一个，诗于道五说，韶溪上士为截茶来，五曰，和尚上士曾为什么？诗曰，我窝窝营营且那么过时。五月，平和如此。诗曰，我不曾展他书卷。诗双别云，书卷不曾展。哦，说八卦呢，说八卦呢。这个药山呢跟道武说，这个韶溪啊上师，这应该也是一个场人，那个禅师还是什么，说这个人上一世是个截茶，就上一世是个官儿。然后道武这个就不是好话，道武就问他，和尚上士是什么呀？哎，这个道武跟这个药山是什么关系呢？药山跟道武不是都是石头下的，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吗？他应该问维严呢，他怎么说和尚啊？这个听这个样子有点像是啥呀？有点像是是那个什么同门下的一个弟子的称呼啊。和尚是上士是什么？道武应该按说的话应该是跟他是同门，是石头的同门。和尚上士是什么呀？我窝窝营营且那么过时。哎呀，我上士就是那样一个的畏畏缩缩的，过得的凑凑合合的，就是混了一世。然后道我说，那你为什么这样啊？我不曾展他书卷，我不读书，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曾展他书卷，书卷不曾展，我不读书，所以我也不是什么截茶之类的，我就这么混，我就是一个混混，就这么说吧。你混混，你能混到知道人家上士是啥？这要是讲道理是有的讲的，我们也没啥道理讲，就过吧。看这个，院主抱曰：“打钟也，请和尚上堂。”师曰：“汝与我情拨鱼去。”曰：“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师曰：“汝只是往披袈裟，曰谋家只那么，和尚如何？我无这个眷属。”你看看这两个人啊，真是的，这还是出家人吗？还像话吗？这俩人都在这赖皮赖的赖成啥了？院主说：“哎，打钟了，你要上堂啊，要上堂开示说法。”说：“哎呀，你去帮我把那个，我上堂不是得穿的那个吗？拿着那个钵盂啊，就是那个，要拿着那个去吗？拿着这个去吗？就是说，也可能是上堂吃饭之类的，反正是吃饭之前，我去过那个禅宗的那个庙啊，吃饭之前先开示了一番，再吃饭，吃完了饭再开示一番，再拜拜佛，然后再散，反正怎么都是有一堆事儿啊。”他说：“ 你是的，打中了，打中了，你要上堂，有可能是就是这个上堂不应该是吃饭，有可能是开市什么的。他说，哎，你去帮我把那个什么那个钵什么的拿过来，你去帮我把钵拿过来，我就上堂。他说，你自己没手啊？院主说，你自己没手啊？和尚无手来多少时？他说，你自己，那我要你干啥？你只是网披袈裟，你看看这俩人赖的。他说，我就是网披袈裟，你是啥呢？你说说你是啥？他说我没这些，我连就是我连袈裟也没披，这样理解也行。这俩人是一个比一个赖，一个比一个赖，你怎么没有手啊？你自己不去拿，我自己拿要你干什么？你看看你不穿着一个和尚的衣服，你不去给我拿钵，你装什么和尚样啊？你看，实际上的话，这就是一听起来，一般的人一听的话，哎呀，这俩人这哪像出家人，哪像是弘法的，哪像是弘法，因为他们没事儿，他们心里没事儿，勉强而为之，挺有意思的。他说无这个眷属，他也已经眷属一堆了，很狼狈，这俩人很狼狈，这像一个故事，这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公案啊，有机锋啊之类的，这就是一个故事。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如只是网披袈裟。某甲，我只这样。那你呢？我是网披袈裟。我看看你是啥样啊？你是啥样啊？我只能这样了。我就是网披一个袈裟，我就是白披了个袈裟。这么说吧，我就是白披了个袈裟。你怎么样？哎，我都没披过袈裟，我白披个袈裟，说白修了千座，我是白修了千座。你呢？我听听你吧，你是不是啊？你是千座是怎么样啊？我都根本没修过千座。这么说吧。这个，哎呀，对，哎呀，这个药五是四药山祖堂集，那这个还应该是与那个什么，你袁荣你要上来说不？那祖堂集还是有道理的。从五灯会员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道五跟药山确实像是师徒关系，不像是师兄弟关系。好久没看祖堂集了，袁荣你要说什么不？不说我们就下一个。
啊，不说了，你继续吧。
我也觉得是，从语气上来看的话是师徒关系。和尚上士成为什么？就是这个徒弟他挺伶俐的，他知道顶他师傅，他师傅在那说人家上辈子是干啥的，说那你上辈子是干啥的呀？他顶他师傅呢。魏云言曰：“与我换沙弥来。”言曰：“换他来做什么？”师曰：“我有个折角撑子，要他提上气下。”言曰：“那么则于和尚，那么则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知便修，这个药山对云岩说的，帮我找那个小出家师过来，小沙弥过来。云岩就说换叫他来干什么呀？他说我有一个折角撑子，要他提上提下，就是我有一个，就是这种叫折角撑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是放脚的，就是割脚的那个东西啊，还是什么呀？什么东西的？让他要那帮我拿。那么则于和尚出一只手去，你的折角撑子要跟他要让他提上提下，那不是他的手跟你的手等于是共同了吗？那么则于和尚出一只手去，那就是他的手跟你的手同上同下，知便修。反正他的这个徒弟都能顶他，把他顶的顶过来顶过去的，这是云岩，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打机锋吧？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是栽菜的源头，栽菜刺。诗曰：“栽既不障乳栽，莫叫根生。”这个是我重新标点的啊，原来是栽既不障乳栽，莫叫根生，应该是栽既不障乳栽，莫叫根生。源头就说了，既不叫根生，大众吃什么？诗曰：“乳还有口吗？”头无对。源头就是在栽在种菜呢。那个药山就说了，你种菜嘛，就是我也不妨碍你种菜，但是啊，你别叫这个根儿啊就在这生着，就是在这不走了啊，别叫根儿生。源头说了，如果没有根儿，大众吃什么呀？大众吃什么呀？是这个那个药山说，你还有口啊，你还有口，你是有口吃啊，你还有口啊，你还有口啊。源头无对了。其实这个也可以比喻吧，也可以做比喻。你就是栽啊，栽菜给大家吃吃，但是你可别执着呀，你可别执着啊。就像我们就是度生啊，或者是这个修行啊，你可别执着啊，不是有个度己，也不是有个度人呐、啊，可别执着啊，别执着啊，别执着这个呀啊，别叫根生。 那如果没有根生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做就是做了，没有这个的话，你不开口的话，人家怎么吃啊？开口了就是开口了嘛，不开口了，人家怎么能够听得懂啊？类似这样的话都可以，既不叫根生，大众吃什么，这个吃什么也可以指菜，也可以指法食啊，也可以指法食。嗯，师父就说你有口啊，你就说你真的以为你有口吃啊？嗯，就是大家吃法时，大家学有就是说凡夫这个要是按照讲经的意思讲的话，就这样的来对应，凡夫他有个佛可成，这个佛他有个众生可度，是这样的吗？佛无众生可度，凡夫也无佛可成啊。所以说你在学什么？你还有什么可学吗？有还有口吗？你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吗？你还有口去吃吗？嗯，你拿什么来学呢？嗯，一个意思。你要是咱们说度众生啊，成佛啊，总是不如这个来的直接，你们觉得呢？嗯，既不叫根生，大众吃什么？还是这么说话，咋就是觉得亲切直接呢？大众吃什么？吃什么？你还有口吃过吗？嗯，就不说度不度众生，就说吃饭。嗯，源头无对。大家看一看，源头无对这个地方上谁替源头答一句儿？你还有口吗？有口也被这个药山给夺过去了，纵有口被药山夺也，既不叫根生，大众吃什么？不对，通身示范不对，既不叫根生，大众吃什么？通身示范，你有口吃吗？通身是口，你跟张静英你俩正好，通身示范，通身是口，行，你俩互相吃就行了。好了，下一个，那我也无语而归了。我的师父的口被淡泊捂住了。这淡泊你不知道，这话都不是好话，太实诚了，一口吞进西江水。何志宏啊，你就是你的口别那么大，你的口别那么大啊。咱们看看这一个，道武云岩势力寺这则公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咱们看啊，道武云岩势力寺，那就是还是道武嘛，道武是那个药山的徒弟，还是这个药山有三个徒弟，道武云岩和高沙弥这三个徒弟。道武云岩势力寺，那就是他是左右两个徒弟，两个侍卫呗。然后那个药山呢，师指指按山上枯荣二树，问道武曰：枯者是，荣者是。武曰：荣者是。师曰：卓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又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岩曰：枯者是。师曰：卓然一切处，放教枯淡去。高沙弥呼指师曰：枯者是，荣者是。弥曰：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师故道武云岩曰：不是，不是。我翻译一遍，道武云岩站在这个药山的旁边，药山呢就看那山上啊有两棵树，这两棵树呢一棵是很繁荣，一棵已经枯了。然后呢这个师傅啊就指着这两棵树问这个道武，这个枯的树对呢还是荣的树才对呢？枯的是呢还是荣的才是呢？枯的是啊，荣的是啊。道武说：荣要让它发扬光大呀。那个药山说：哎，真的是这个什么卓然一切处，的确的确要让它光明灿烂发扬光大。就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云岩说：不不不，不让他，就让他枯寂去，更让他枯寂，让他无众生可度去，让他无法可传去。枯者是。师曰：对呀对呀，就是这样的，卓然一切处，让他无法可传，无法可说去，无法可说，无法可传去，无人可接法去，就让他这样放教枯淡去。然后这个高沙弥一下子就这个溜到他们眼前了。然后那个药山又问：枯者是啊，荣者是啊。高沙弥说：枯就随便让他枯去呗，荣就让他随便有荣去呗。药山就看了看道武和云岩说：不对不对。道武云岩和高沙弥，大家说一说更喜欢哪一个？很应景儿，借古脱今呐、啊。可是药山并没有啃高沙弥啊，药山说：不是不是。药山看着这个道武跟云岩说：不对不对。就当没有我，锅已经死了，看你喜欢谁。可是药山可是说了高沙弥不对啊，药山那可是一代宗师啊。 看样子大家在这上也没有什么疑问啊，没有什么疑问。道武云岩高沙弥，高沙弥这个人的作业就是他一辈子他都没有去受戒，好惨啊。他本来到药山这儿是准备受戒的，最后连戒也没受了，一辈子他只有他对他的称呼只有仨字儿，高沙弥。这是什么处让他说对说错？那你是要搞翻师傅啦，你是要搞翻师傅。那你说说这是什么处呢？这是什么处让你说哭说容啊？真的能一直这么撒泼吗？但是总而言之，闭口处，哎呀，何师兄，我不跟何师兄说，我的不是一个思路的。闭口处，你的这口却没有闭，你还开口说了仨字儿闭口处，就你自己没闭口，所以你说话很矛盾哦，何师兄。就是说的道武云岩和高沙弥，大家还是一致的，我也喜欢高沙弥。可惜高沙弥这个人啊，你看看他不是那一种的，不是那一种的微微堂堂的那一种的。最后药山他也是出家师啊，但是高沙弥在他这最后反正一直也没受戒。我认为这是药山下的最得戒的和尚，就是那个高沙弥。那句话要不是什么什么即走杀天下人。要不是高沙弥即走杀天，要不是这个药山说不是即走杀天下人，退步原来是向前。何师兄，你啥时候能够不进不退呢？看看我们现在多少的人去光明灿烂去，多少的人放娇哭蛋去，我们真的能哭者随他哭，容者随他容吗？看这个如何得不被住进货。听他何爱汝，不会何进或汝，进进退退就是不进退。好，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怎么样能够不被住进货啊？他怎么爱你了？我不明白。什么进爱着你了？两个人呐、啊，这一段对话就是鸡同鸭讲，一个鸡一个鸭，两个就是不气对不上号，咋他都不明白。怎么能够不被禁惑啊？按照我们说，怎么能够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啊？怎么能够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个念头怎么转你了？这个那个境界怎么让你迁了？我不明白，哪有什么境界迁你？哪有什么念头让转你了？就这样回答，就是如何不被禁转不被念转不被境迁？如何能够不被境迁呢？那个外境障碍你什么了？不会。有什么还有什么境能够迷惑你吗？大家知道怎么不被住那个境迁了吧？第一关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大家说说怎么能不随境迁呢？沙弥如何得道，高僧又如何？现在的人尊重几个沙弥啊？有人尊重沙弥吗？别说那了，咱们心中心的多少的赶着求着去受菩萨戒之类的，我这不说了，一说老师知道了又该说了，我就看不惯这些人。你修了心中心，你特地的在那儿跑，要是真的有那个缘，你去也就行了，又专门的跑过去受这些戒什么什么的，浪费不浪费？你有这空，你还不如多打几座呢，我就看不惯，折腾你自己，折腾别人，你受个戒还要让一堆人陪着你在那下跪烧香，在那个石头像前做个证明，笑不可笑啊！冤枉了心中心，可惜了心中心。这不适合录音啊，今天晚上反正人也不多。我这不是说咱们就是说不受，不是说咱们学心中心就不受戒，就是你别冤枉了这个大好的戒呀、啊，你别冤枉了咱大好的心中心呐、啊。你总是这么加佛法，要我说的话，你这是破戒。有境就有惑，无境就不惑。何师兄他的理念是自有一套。你就是何师兄，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没事你就多打坐，你少思维，多打坐。你打坐会让你的身体很难受，这是因为打坐能够强扭，就是他对于你的这个想法和意志有一个就是说粗暴的扭转的一个作用，所以你打坐了下来之后会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难受。你就应该越累越难受，你就应该越多打坐，打到你下坐不那么累，不那么难受，乃至于上坐跟下坐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身体状态，一个心情状态，那才行。这个功啊，我给的建议是止语。他不是，他其实说话倒不是多，他不是说话多，他跟李静还不完全一样，李静他是说话多，何师兄他不是说话多， 他是他原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志，比如说是要成道，比如说要度众生，这个意志很强烈很强烈，乃至于他见到谁他都要度一度啊之类的那种的，他那种思维就是特别的强烈。嗯，通过打心中心可以那个，你别说你翻种子，我都不太相信你翻种子，你才打心中心几天呢、啊、你加做了吗你就翻种子，那得是就是说你就是用功用得很绵密很急的时候才提到翻种子，你是不是天天做4个小时6个小时，不是的话就不是翻种子，是你本来就在纠正你，本来就不咋地在纠正你难受就说翻种子。打坐都难受都要有这个纠正的过程，难受难受吧，难受难受没有坏处，就这样，不管他多难受的话我一定要做完，就用这个劲儿，这是硬把他纠正过来了，这就是修行啊。而且这种修行就是简单来说就两个字，这叫实修。我现在你现在什么心很强烈啊，什么心很强烈，什么心很强烈，本来想让你要是有问题可以上麦来说说，但是你就说话的时候是特别能说，你打字也行，你要上麦吗？气短呢你就休息休息，何师兄少说话少思维，你气短就算了，就别说，少说少多休息多休息休息啊。我们看这个啊，如何是道中至宝，诗曰莫禅取，曰不禅取是如何，倾国不换。人家问这个道中这个佛法中最最最关键的这个宝贝是什么呀，药那个药山说莫禅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他会这么说话啊，我们不是应该告诉人家宝贝吗？所以咱们经常有人说心中心，心中心是最简单的法，哎呦你知道吗，你这句话又把心中心给说复杂了，你说它是最简单的，心中心是最简单的，你这句话就正把它复杂了，就像是说这个最最直接最直接的这个宝如何是这个呀，你这一问你马上都把它变复杂了，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简单，别多事，不明白。不禅取时如何？那就是不禅取吗？不禅取吗？我不拐弯吗？我要这个直接的呀，要直接的。那不要直接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啊？直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直接的时候就是直接，他并不会说直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想直接啊，真的是很难很难啊，很难很难的。其实就这么简单，赤裸裸的，从来都没有。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遮掩，赤裸裸的在这儿，一描述它都是无力，都是禅取，都是禅取。所以说不禅取，不禅取是如何？这就是说直接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直接啊？这一句话就已经不直接了。所以直接太难太难了，倾国不换，把一个国家就是跟他换都换不来一个直接啊！直接是非常非常稀有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什么叫直接啊？莫禅取就是别多事，莫禅取，你说莫禅取别多事，我现在告诉你，你这句话正是多事。或者这么说吧，李红晓，那么现在问你呢，那不多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不多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试答答看。光明，你也可以答一下，你都修行快3年了，人家李红晓的他是已经可能是千座过了，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你答一下。已经答了，不多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已经答了个什么呀？没听见。光明是有样子的，你是没样子的，你光明啊，你跟他还差不了多少，没差得了多少。如果我问我是你的话，你要是问我，比如说是已经答了，我说具体是什么呀，我就不会说你耳聋光明啊，我就不会说你耳聋，我会说我又答了一遍你，我就会这么说。这就变成教招了，算了算了。诗酒不升堂，看这个吧，看这个吧。诗酒不升堂，愿主白曰：大众酒思和尚是悔。诗曰：打中者众才集，诗便下作归方丈。愿主随后问曰：和尚继续为大众说话，为什么一言不错？诗曰：经有经师，论有论师，真怪得老僧。这个药山呢、啊、你看看他去升个堂吧，让人家拿这个拿那个，拖拖拉拉的不升。然后呢那个院主就说了，哎呀，大家都想要听你开示啊，大家都要听你开示啊。然后那个药山说，好吧好吧，那你打钟吧，打钟 大众啊，准备啊，我要开市了啊，准备啊，准备啊，咚咚咚，钟一响，然后大家好急得呀，今天药山要来开市了，快快，众所周知，各个群通知一下，大家来听药山开市，大家都急在这儿了，刚急的大家都急好了，然后药山就下座了，就回去了。就回屋了，回自己屋了。然后院主急了，院主就跟在后头说，你看和尚啊，你不是答应了吗，为大家开示吗，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啊。药山说，哎，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你怪我干啥呀，你咋会怪得了我呢，你让他们该说经的说经，该说论的说论，怪我干啥呢。你看看这个药山呢、啊、多离谱啊。这个药山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记着那个庞韵有跟那个药山过招，药山很不错的。你看这出家师杜仲，你看看不辞勤劳杜仲啊，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啊。下一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药山不做经论师，不上那个套，什么套呢，也不给别人下套，经师论师都是给别人下套吗？李红晓是签座已经满了吧？我印象中是不是签座已经满了？对，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不会方向意，不会这个药山意吧？啊，这是你们之间的评判，应该不是刘杰问我的问题吧？光明，你还没到签座呢，你还有机会啊。师作次，僧问悟悟的思量什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的，曰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呀。这话听着好像绕，他坐在那儿了，然后那个僧人就问，你呆呆的在这儿你想什么呢，他说，哎呀，我想那个不东想不西想的，我在想那个不想的那个，不想的那个东西，既然不想，你怎么想呢？就是不思量的如何思量？不思量，思量个不思量的，思量的如何思量？告诉你了，不思量的，你还在思量，这样理解也行。我们有的人说啊，观照的时候看那个一念不生。看那个一念不生的，就有点跟这个类似，思量个不思量的，看那个一念不生的，一念不生的那个地方，一念不生的那个地方你怎么看呢，让你一念不生的，那是并不是让你看呀。静静也来了，不用客气。学人你归乡是如何，师曰汝父母变身红烂，我现在等着被你救呢，光明啊，你就是太想救人了，怎么叫我救了几个人呢，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怎么有这种想法的，这你是想救人是吧，你想救人你别跟别人联系。学人你归乡时如何，师曰汝父母变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汝归何所，曰那么则不归去，师曰汝却须归去，如若归乡，我是汝个修良方子，曰便请，师曰二十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这个说这个我要回家归家稳坐啊，归家稳坐，我就是我现在要回家，要归家稳坐，怎么样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能够归家稳坐啊，归家稳坐，我告诉你，你父母变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汝何所归，你看看这话说的多难听啊，这都是忌讳话，在世间人的眼里这都是忌讳话，所以可见修行人他是什么样的风骨，他是怎么样的那个，哎呀，说这些都不，就是你修行人，你要是不把这个作为这些，就看看他，就是不把这个明心见性，不把这个作为唯一的这一个可能性，你还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就是这种的人呐、啊，你根本明心见性都没有可能性。对于这种人，只能这么说，迁座就是造所房子，反正有所房子吧，在这造着总是好的。你这辈子没有什么利益，下辈子会有利益，就是说的就是这种人。你看看真正要这时候要那个什么的人，他说话是怎么说的，学人是怎么答的，你父母变身红乱，卧在荆棘里了，你找什么地方归呀、啊、呀，父母这样还不去救他呀，然后他说那我就不去了，那要这样我就不去了，你看看这学人父母，人家骂他父母这样，他说那我就不去了，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你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人跟一个真正的老师， 明心见性，这就是这样的。这并不是说骂这个父母什么的，就是说你这个心思在哪儿呢？你的心思到底在哪儿？是这个问题。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归乡，哪有一个乡？哪有一个你要归家？你哪有一个家？你的家早都稀巴烂了，我看你怎么个归法？你要想归家，我把你家砸得稀巴烂，我看你归到哪里去？那我就不归了呗。哎，不行不行啊，那你要归啊，你要是要归乡的话，我给你一个方法，好吧好吧，给你一个修良方子，好吧好吧，二十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就是说你在这儿就是什么时候不得这样，就是终日吃饭不得咬到一粒米，是一个意思。我给你是个修良方子，修良方子给了等于没给。那么学人则不归也，不归这正是归家，这就是归家。文看不到，贴文看不到 ，homeless， 就是你归乡是如何？看到了吧？看到了哈。好了，下面有几个这个江湖这个。不在江湖飘，这个什么的，就是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看看这个江湖的。问僧，不咬一粒米是什么意思？不咬一粒米啊，是说的你吃饭，你要让你吃饭啊，你可不能不吃饭啊，你要吃饭，但是我吃饭呢，我给你下了一条规矩，你不能咬到一粒米。那我问你，你怎么吃饭呢？这就是说的这个行持，就是我们就是说怎么行持这件事儿，就是修行人是什么样的呢？修行人他是终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这句话很有名。这句话你有没有契入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听了这句话，就是说觉得就是心里头有不一样的滋味，还是你想猜猜无心呢？你要是猜无心就没什么意思了。未曾咬到一粒米。你一直该吃吃，该吃喝，该喝喝啊，未曾咬到你。今日穿衣，大概是这样说的。静啊，就是说你说说，终日吃饭未曾咬到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过一日纱，跟这个无心事后不留，你说说这句话，这两个话是有区别还是没区别啊？要事后不留，你现在正留着呢，你这留的多大呀？李师兄啊，你打完了百座以后，你没事你加加座，你也适合加座。爆米花是咋弄的？无厘头。你的饭没熟。饭没熟就过吧，别再考虑了啊，别再考虑是无心呢、事后不留啊，好好煮你的饭啊。考虑那么多了，什么出来？曰湖南来。诗曰：洞听湖水满也为。曰未。诗曰：许多时雨水为什么未满？僧无语。又拐回来学了，以前没讲过吗？以前咱们五灯会员啊，没有讲过。咱五灯会员是按照一个很清晰的语脉，很清晰的一个法脉来的，应该这个是没讲过的，除非是姚师兄你讲过。咱们五灯会员的法脉很清晰啊。他是讲完了这个怀让这一支，然后开始讲清源这一支，讲完了清源这一支，讲了一阵之后再拐回来再讲怀让，他是这样的。这个是清源下的，所以没讲过，应该是没讲过的。问这个僧人，你从哪里来呀？我从湖南来。湖南的洞庭水满了没有啊？没有。诗曰：有下了这么多水，为什么没有满呢？下了这么多水为什么没有满呢？僧无语。然后道武就说满了，道武就带这个僧回答了一个满了。然后这个云岩就回答说，哎呀，这都湛湛的，就是你看满满登登很灿烂的那个样子嘛，这就是湛湛的。洞山说了，什么劫中曾增减来？还曾经有过满和不满吗？云门说的是只在这里，为什么未满？这个许多时雨水为什么未满？许多时雨水为什么未满？云门说只在这里。我喜欢的这个是道武的话和云门的话，难也。还有云门的只在这里，我喜欢这两个。这两个就是说你问我，我还问你呢。对，应该是你没讲。他是这样的，他这个法脉就是这样的，不增不减。那你就跟洞山一样，你是洞山型的李静。 师问僧：“什么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枝去处。”洞山什么行？洞山万里慈树不到家行了。师抛下拄杖，这个僧曰：“某甲粗枝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师招侍者点茶于这僧，踏舟陷困。这个药山问僧，这个上一个是从湖南来的，这个是从江西来的，跑江湖，跑江湖，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时候就跑江湖，跑江湖了，惦记着有什么用啊？哎呀，惦记着也没有用。跑江湖，上一个是从湖南来的，这一个又是从江西来的。药山的这个地方的话，又是一来一个从江西来的，就问你这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江西来，我从江西来。他就用拄杖敲了禅床三下。然后那个僧说：“哦，这个我知道。”然后他就啪把拄杖一抛，看看这僧，结果这个僧就说不出来了。然后他说：“侍者，侍者，你给这个僧喝点水，让他该休息休息吧。”踏舟陷困是啥意思呢？我总怀疑这是不是错别字儿。踏舟陷困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你啊，你这个就是说翻山越岭来累了，去喝茶吧，喝茶吧，喝茶吧，喝茶吧。你看看，敲禅床三下，某甲粗枝去处，抛下拄杖，僧无语。抛下了拄杖，僧无语。恰好，踏舟陷困，恰好，可以，可以，可以。主要是这个僧，他不是这样的，僧他是有东西的，他有东西的。他某甲粗枝去处，某甲粗枝去处，抛下拄杖，这个僧为啥就无语了呢？你敲了三下，这表示佛法呀，西来意啊，哎呀，这就是啊，这就是啊，他抱着个这就是不肯放，所以人家一扔拐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扔了才对，扔了才对。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个地方很有代表性，这个地方就很有代表性，很有代表性。一大帮人，咱们那个就是修心密的师兄，就是到这儿的不少，粗枝去处这种人不少。就这么说，就这么说，老人就什么都没有说，你学到了个什么？你说你看了一遍这个老人的书，就有一顿感悟；看了一遍的书，就有一遍新的感悟。那我说老人根本都没有说过这些书，没有写过这些书，你有什么感悟啊？你怎么说呀？就类似这个，抛下拄杖，你还怎么办？某甲粗枝去处的这个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修心密的，就是这个会有敲三下，哦，就是这样。实际上敲三下这个，这不是粗枝去处，应该说粗枝落处，落也堕也。这僧有个德在，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修心密的，他有个德，他抱着死抱着不肯，不肯扔，死抱着不肯扔。我想起来了那个冯东东啊，好久不来的那个冯东东，把拄杖捡起来还给师傅。那师傅扭头他不接，扭头走了，不搭理你了，你自己留着吧，拄杖你自己留着吧。师傅抛下拄杖，你就告辞回去就行了。你捡那个拄杖跑，拄杖归你了，你还跑什么呀？师傅不要拄杖了，他扔了呀，他不要了呀。你把人家不要的东西还捡着当个宝，就像是那个取之刍狗于那个于枕下避靡一样，就像那个庄子说的，把那个刍狗啊，那个人家扎的那个纸狗天天抱在枕头边还当宝贝似的，实际上那个开完了机会都没有用了，你还天天抱着，不做噩梦才怪呢，那是人家不要的垃圾，你捡着那个跑啥跑？你就捡了一堆垃圾，你都到现在你这天天在这上课，你不会是这听了一堆垃圾吧？正好拿来行脚，太上当了，太容易上当了。
向什么处去？倒是一个好问。
捡了拄杖就跑，你往什么地方跑？往哪里跑？有病人才要拄杖，无法可舍，健康的人不需要。哎呀，这都不沾边儿。
就因为李静，你知道你的病在哪儿吗？就因为你想要一个健康，这就是你的大病。
师问旁人。中还着的这个事儿吗？是曰：某甲只管日求生和，不知还着的吗？着，到居室不见石头，得吗？捏衣放衣，未为好手。之曰：老僧住持是凡。师珍重便出。是珍重便出。师曰：捏衣放衣，的是好手。是曰：好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也。师曰：是。药山把庞居士收拾了。药山问庞居士： 一城中还着得这个事儿吗？一城中还着得这个事儿吗？我哎呀，我你这个你这个一城中这个就是说就是你现在是不是一丝不挂了呀？你还有啊还是没有啊？你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哎呀，我哪有空管有没有啊？我你看看我天天我是太阳啊升啊太阳落啊，我天天只管这个。你说我是有啊还是你说我是着啊还是不着呀？你说我是着还是不着呀？然后药师就说了，我说你不见，我说你并没有见到祖师，对不对呀？我说你根本就没有跟祖师相见，行吗？然后那个庞居士说，拈衣放衣未是好手。庞居士就说了，你比如说是这个一城中还着的这个事儿吗？这就是拈起来了，拈起来来问我，又说我不见石头，这是放衣。你这样一会儿这么打，一会儿那么打，你就这样说，你也不是，你也不怎么样嘛，你也不怎么样嘛。好了，你说我不怎么样，那我也很忙，我也很忙啊，我很忙，嗯，我很忙，我很忙的。你就说拈衣放衣，未为好手，这他把这个当成招数了，把它当成招数了，这个是招，那个是招，你没有衣没有放，你管他呢，你就只管应他的招啊，你在这评论这个招数干什么呢？然后那个药山说，老僧住持事儿忙，那个庞居士珍重便出。然后他就说了，拈衣放衣的是好手，刚才你拈起来了，现在你看我说住持事儿忙，你就走了，确实是个好手啊。他说好一个一宗问，然后庞居士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好一个一宗问一成问宗啊，这个我今天失去也可能是说，是说的是药神，也可能是说他自己，我在这里输了你一个呀，也这么说，但是他也不是真的想输，就是庞居士有点斗法的味道，他有点斗法的味道，他不如药神。今日学药神，是啊是啊，你说我失我就失了，或者说你果然失去了。就这么说，这则公案看起来的话是药山，就是实际上输却一半的是输了的那个不是好手的是庞居士，是庞居士。光明就是经常斗法，他也不跟你斗啊，李靖，他都不就李光明这种的，他都不稀罕跟你斗。就是试问庞居士，一城中还着得这个事儿吗？庞居士曰：某甲只管日求生和，不知还着得吗？你这一说啊，正是在着呢。庞居士曰：我说你不见石头得吗？庞居士就说了：拈衣放衣不是好手哦。然后药山说：哎呦，我的事儿很忙。然后庞居士说：那你忙我就走吧。然后药山就说了：哎呀，你看你一会儿拈一会儿放，倒是好手哦。他说：你好一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也，今天我在你这儿拜了。那个药山说：是，就这样解释也行。庞居士占上风算啥？你何志宏占上风了。哎，刘涛说的这个有道理，刘涛说的这个有点，拈衣放衣的是好手，好一个一，我今天拜到你这儿了。你认为最后是药山夸他不错不错，我觉得最后那个不是，你确实是拜了，我认为药山说的是这个意思。好一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也。师曰：是。说他不错吧，也行吧，西站了算是西站了，也行，啊，对，一场抹罗也，这一则公案里面比较好的就是最后这个药山补的，老僧住持是忙，这个庞居士就出来了，然后药山庞居士要走了，药山又说了一句，就是拈衣放衣的是好手，知道刚才那个，现在你能走，就是他一说老僧住持是忙，他就马上就走了，就说药山就是庞居士这马上就走了，所以那个药山就补了一句，拈衣放衣的是好手。这一则公案就是这一点比较好。老僧住持是凡，然后庞居士珍重便出。那个药山夸的要赞他的就是这个，他说的住持是凡，庞居士马上就走，庞居士他也不是找事儿的。本来就是没事儿，拈衣放衣的是好手，好个一僧问者，一城问宗，今日失却也。平手吧。我的饭未好，煮饭去。他要是不过话说回来，药山要是不跟庞居士打个平手吧，庞居士就一直那个，都没问出个所以然来。王师兄，你有什么所以然？你可以问问试试。刘广元被袁荣请出来了交流群，为啥呀？
啊，他把那个《金刚经》心咒发到群里了。
哦， 好好好，不知道，
是而且没思明，
他是灌了顶的，他是灌了顶的在修的，嗯，
怎么不
明，好像是吧，是哪个人呢？我看看，湖南的吧还是谁呀、啊？名字熟，看看他的那个开示，上堂祖师指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戒须防禁，莫交正处，是你欲之。本来说师是拈衣放仪，师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何师兄，我的，你这么理解吧，这是你的理解，这是你的理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唉，上堂祖师指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交正处，是你欲之枯木石头，枯木这不对，是你。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当喝。如你，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意。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这样断句，这样断句也很好。怎么不像原文似的？他就是这个原文的断句啊什么的。嗯。祖师指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交正处。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单喝，食无枝叶可得，却须单喝，食无枝叶可得，虽然如此，更易自看，不得绝言语。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地，他那个本，显无语地，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反正有的时候吧，是有一些前后的意思啊什么的，就是说不是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可以抠明白，前后大意顺吧，前后大意顺，这个大概可以顺一顺，就是说，祖师只教保护，如果贪嗔痴起来呀、啊，你就是防或者是触啊什么的都不知都不是，你就何不把你这个当成一个枯木石头啊？何不把你当成一个枯木石头？应该枯木石头逗号，却须单合。无食无枝叶可得，就是说贪嗔痴戒定慧，这都是枝叶，这都是枝叶。虽然如此，还是应该自看，不得绝缘语。逗号应该是逗号。我现在为你说这个语，我现在为你说这个语，是为了显这个无语。就我现在为我今为你说这个语，逗号显无语的，是为了显这个无语的这个本来面目。本来他这个本来无耳目等貌，是为了显这个无语的，应该这样说。也不是绝缘语，但是绝这个言语呢，都是为了显，不是绝缘语，所有一切都可以言说，但是绝言说啊，都是为了显这个不在原始言说里的言语不交涉的这个，都是为了显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他上堂的开示。往下走，师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言问什么物作声？师抽刀莫口作浊事。这个诗曰，这个从汝遇，还遇得那个吗？这是遇佛，莫口作遇佛。另外一个就是尊部那遇佛，诗曰，这个从汝遇，还遇得那个吗？把将那个来，师乃休。这是两个公案，这是两个公案。这个洞山啊，这就是又说励志的话，跟我现在说励志的话是一样的。师跟云岩，他跟他的徒弟云岩在山上玩呢。然后呢，他带了一个刀，他带个刀干啥呢？也可能是要砍草啊、砍树啊之类的。其实他带个刀啊，确实是挺奇怪的啊，确实是挺奇怪的。他僧人带一把刀，防身吗？还是干啥呀？云岩就说什么东西这么响啊？然后那个药山拿个刀，就突然的做要砍他的样子。然后洞山就说了，洞山举世众云，看他药山横身为这个事儿，药山横身为这个事儿，今时人欲明向上日，向上是须提此意使得。哎呀，这个药山说话、啊、特别的煞风景，就是要抽刀莫砍，砍下去就把这个药山给砍，这句话给砍了，那多好呢。药山不解，这个药山不解，这个洞山不解药山意，洞山不解药山意。古代僧人随身带的是戒刀，我不知道这个戒还有个刀，这一点我确实不了解，你们有什么资料也可以上来咱学习学习，我还真不知道戒还有个戒刀。反正是呢，这个云岩吧，云岩下面出的洞山那个云岩是洞山的师傅，就是古人有带的这个戒刀是用来干什么呢？防身呐、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二组， 力学砍并，并不是用其他的刀。呀，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还用的是戒刀。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倒是，这个二祖他是一个将军，他拿个刀砍什么的，这都正常的很。他随手拿着那把刀是从哪儿来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去考究一下，从来没考虑过去考究，破戒自杀的吧？哎呀妈呀，我的天哪！那尊不遇佛，尊不那遇佛，就是说这个和尚他就是那个遇佛节，在那把那个给佛像在那洗呢，可能是。然后那个洞山就说了，只准割衣物用，不准杀生，戒律规定，僧人佩戴的刀用来割衣物用，不准杀生。这个尊布那玉佛，这个誓约，这个从汝玉还遇得那个吗？你把那个拿过来，你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把那个给你洗。然后呢，这一说洞山这个药山就不找事了，药山变修。尊不大这个好玩儿啊，能遇你只能这个相嘛，可以从这个遇，那个还遇的吗？那个还遇的吗？那个就是指的是咱们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心性啊、佛性啊、自性啊这一类的明心见性的这个性，我们要寻得这个性，这个还能遇得吗？你能啊，怎么不能啊？你把它拿得过来，你只要你能拿得过来，我就遇它。长庆说写法难服，玄觉说。且到长庆那么道，在主在宾在主，众中唤作遇佛矣，亦曰兼代矣。且到尽善不尽善，写法难服，写法难服，这些你把那个来，就是越来越那个什么了，越来越邪了，越来越邪了，写法难服，就是说服不起来，服不起来，实际上这是赞他呢，这是赞他。连觉说这个就是长庆这么道，在主在宾。太远了，你这样到的话，不管长庆在主在宾，玄觉这样是宾语，是宾语，换作遇佛语也是兼代语，是方便说也是究竟说，且是善啊还是不尽善呢、啊？事儿太多了，就看这个公案还挺好的，还遇得吗？把那个拿来，药山就修了。这个药山呢、啊，没事就在这儿找事儿，没事就在这石头折腾自己的学生，折腾自己的学生，被学生折腾一把的话，他也就回去了，他也没有什么，也是一个纸老虎。只准割衣物，不许杀生，那是干啥呢？割什么衣物不知道。学人有疑，请师觉待上堂时来，于舍离觉疑，至晚上堂重疾。师曰：今日请觉疑，上座在什么处？其僧出众而立，师下船长把住曰：大众，这僧有疑，便于一推，且归方丈。好得很。药山这个，你说这个人家说这个药山呢、啊、你看看这药山，这上堂的时候拖拖拉拉的，就是也不上，好久也不上堂，一上堂急一个钟又下来了。这个也一样，这个人有疑，要请师来回答，然后呢这个好了好了就上堂了，上堂了之后的话就说了，这个僧不是有疑吗？好，这个僧大家告诉你啊，这僧有疑，然后把他往那个一推，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就归了。这什么老师啊，这是什么老师啊，这老师真是利落得很，利落得很。其实我不觉得他这里有多少是药山的风，是石头的风格，他很滑头，我觉得他这些很狡猾，狡猾大大的，我觉得还是马祖的风格。学人有疑，请是这个我作为学人呢、啊，我有问题啊，请老师能帮我来抉择一下，决定一下，好吧好吧，到时候上堂的时候你有什么疑问，到当面来跟当着面来问我，我来给你抉疑。然后呢，当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集会了，那个师傅就说了，现在的话就是说要来抉疑了，那个学人在什么地方啊？上座在什么处啊？今天请觉一上座的要来什么处啊？然后其僧出众而立，其僧出众而立，就是说，然后那个就这个人吧，或者说是这个人，就是这个疑人，然后那个师傅下这个药山下禅床，然后揪住了他说，哎，大家看，这个僧人有疑，然后把这个僧人往众人跟前一推，自己就回去了，结果留下了尴尬的学人和尴尬的准备听学人这个有疑老师回答的这些人，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有疑问的学人，一个是看热闹的学人，留了这两波尴尬的在这站着呢，都等到了上堂亦不见得利索的，那你觉得怎么样利索的？你来，你说嘛，没事的。也没见得你这个比他利索到哪儿去啊，那是你看的他。 你也别要一个利索，你也别要一个利索，这是他的手段，他的手段，他不是这样，他怎么能够真正的给他决疑呢？就要上堂当着大家的面儿，让他这样就是搞一下子，这是他的手段。你真不为他决疑，还真不那个，当他的面把他往那儿一推，这正是这一推是什么？这一推就像我们说的这么说吧，说反话就把他一拉，往这边一拉，你不是有疑吗？你不是不能登堂入室吗？我一推就是把你拉进来了，让你登堂入室了。将疑来五味乳绝，哎呀，这一种的以前祖师说过了，你这是学话，就不再说了。他把住他往这一推，这正是给他决疑呀，这不是决过了吗？就是对方就当时的情况是对方需要晚上上堂的办法，谢师决疑，谢师决疑，关大众啥事儿？给大家说法，不是给大家说法吧？反正是不折腾自己一番，总是不肯放过；不自己折腾一番，自己总是不肯放过。放过什么呀？放过什么？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就这一推犹如拈花微笑，我马上想到了什么呀？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是云门在，就是说打死了喂狗，拈花微笑，试问饭头，汝在此多少时也？你这都是道理，这都是道理，有疑还得自觉，这都是道理。试问饭头，汝在此多少时也？约三年。诗曰：“我总不识汝。”半头往侧，发愤而去。你不是认识我，我认识你。这个药山没事就在这折腾人，没事就折腾人。有的人受不了他折腾了，往侧发愤而去。啊，这有一个干行者的，下接着贴。师令供养主超化，干行者问：“什么处来？”曰：“药山来。”干曰：“来做什么？”曰：“教化。”干曰：“将得药来吗？”曰：“行者有什么病？”干便舍银两挺，亦山中有人，此物却回，无人即修。师主便归纳书。师问曰：“子归何素？”主曰：“问佛法，相当得银两挺。”师令举其语，主举语。师曰：“速送还他，子捉贼了也。”主便送还。甘曰：“由来有人，随天银失之。”哎呀，这俩人就为了两个钱来来回回在这折腾啊。这个甘应该指的是甘智行者，甘智行者这个人的特点是他说话很少，这个人也是很利落，他说话他没什么言语的，他这个人不怎么说话的，法缘也不忘，但是挺利落的，我有印象，好像是有一些印象，他是就是那个马祖下的，应该是马祖下的。这个供养主超化，他就去了，就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务活动，咱也不知道，不可得知，也不去考据了。干行者问：“你从哪儿来呀？”我从药山，你来干嘛？我来教化。你将得药来吗？你就是把药拿来了吗？把药拿过来，来就是来治什么病之类的，来治什么病一类的。你把药拿过来了吗？就是你有什么病啊？你有什么病啊？他就给了他两锭银子。就山中有人，此物却毁，无人即修。就是说，意思就是，一山中有人，此物就是山中，就是你呀，就是我这儿有人，你就是拿着这个东西，你拿着这个东西回去就行了。你拿着东西就是给了他两锭银子，然后就是就拿回来了。然后他说：“哎，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不是让你去，就说应该是去怎么怎么样，去办什么什么什么事。”他说：“那个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他说的就是我问佛法，结果呢得了两块银子，然后说他就说你都说了什么呀？他就说了。这个你有什么病啊？你有什么行者有什么病？他就给了他两块银子，他就接了就是说明什么呀？就他接了两块银子，就是他就是已经就是你就是你有病，我给你治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别还他，你还给他，你也没有治人家的病，他也没有病给你治。所以说他没有病给你治，你又何必谈得上收他的钱呢？不收他的钱，还给他。他没有病，你也没有给他治过，还给他啊！ 然后这个供养主就给他了，然后那个甘吉行人，哎，不错不错不错，然后又给了他两锭银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具体的这个是供养主超话，具体的是代表什么什么的，我就没有再研究。问他行者有什么病啊，给了他两个银子，然后你回来了，我问佛法，我得了两个银子。我说哎呀，得了，赶快给他，赶快给他。你这上了贼当了，你还不知道。这是药山跟甘治行者的。问僧，见汝解算，见说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师曰，汝是算，老僧看。僧无对，就是问这个僧人，听说你知道怎么去算呢？怎么去算？可能是算卦一类的。他说哎呀，不敢不敢。意思说对呀、啊、对呀、啊，我是懂算卦，我是懂算卦。师曰，汝是算，老僧看。你就是你给我算算，看看我怎么样。你给我算算，你给我算算我，你算算我怎么样？你算算我怎么样？这个僧人就无对了。按照我们的说，算你终有一死。云岩举问洞山，要是你的话，你是算我看怎么样？他说请和尚声乐，就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声乐的意思就是说是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你还不是要我算吗？你告诉我生辰八字，汝是算，老僧看。洞山就答一个请问你的生辰八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类似于上面的那个公案，那个公案就是说，上面的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这是勇者是，啊，尊布纳玉佛那个，啊，有，洞山的这个回答就类似于尊布纳玉佛的，还遇的那个什么，把那个将来，就是说你给我算算命吧，你说说你的生辰八字，这类似一样的这种问答方式类似一样，类似一样，看下一个。
啊，郭师兄啊，不继续了。
时间
也长。啊，让师兄们讨论一下，师兄们有啥？就今天晚上的公案。
再来一个。
你
师叔佛字啊，再来一个，完了之后你上麦啊。师叔佛字问道五是什么字？五曰佛字。师曰多师阿口，多口阿师。多口阿师，你多口。完了，这个完了，这个没啥。我先下麦。
把剩下一点时间，师兄们自由交流吧。那有啥修行上的问题，跟那个郭老师，大家可以交流交流。还有就今天晚上的公案，在哪个地方大家还没太明白的，都可以说一说。
不是这个，就是说，那个什么，佛是指佛是多嘴巴的人，我觉得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吧，说佛是多嘴巴的人呢、意思也是指的是道五，都是到这儿的，就是说你知道公案的问答从来都没有离开，就是说问的那个人和答的那个人，其他的一切都是旁衬的，他们两个就是说的是的，就是假如说就算是说佛是多嘴巴的人，意思也就是说你道五是个多嘴巴的人，一个意思。反正这徒弟咋做都不对，被他欺负。你问人家是什么字，人家说了你又说人家多口，他为什么说他多口啊？可以问他，你连佛字也不识啊，又多一口，那是他药山先无多一先多事的呀，药山先输了一个佛字问的，欺负人，这是药山欺负人，今天欺负徒弟，接折腾徒弟，我觉得他挺有马祖的风格的，就是很滑头，很有意思，很无事生非，这么说吧，很无事生非，并不是没事了就在那怎么怎么样，他挺会无事生非的，折腾他们的那些人，挺有意思的，欺负你咋办？啊，这种。思维是怎么来的？反正是不一定是机锋吧，也不一定有得有失吧，大家就是在这看一看，看看古人他修行是怎么修的，我们旁参一下，我们并不是学他那样，咱现在也不是那样，但是有没有可取之处吧，这就叫旁参，我认为是旁参，就是他这个让这些古代祖师的是借助这个来供我们参考。没事了就到这儿吧。
啊，是的，时间也到了。药山为染禅师的内容还蛮多的。那我们下周还是继续这一部分的内容。师兄们，我们下周
有几个我删掉了，有几个我看意义不是那个特别大，但是我删的也不多。总而言之，它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就是有回护，它总是有回护，有回护的这个就好玩，不是说他说了一下子就没了，
是的，好，那咱们下周见吧，师兄们。